好，欢迎收听一起来录二次元特别节目。这一期是我在日本，然后跟一些朋友来说一说关于日本的事情，然后所以本期的节目呢是一起来录二次元特别版我们在日本。我是主持人小光，然后请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柯
宁。大家好，我是天天。
大家好，我是潮州西周。来日本是第三年吧。
对着那个蓝灯说。
大家好，我是冰锅。
嗯，好，博士，麻烦你重新做一下自我介绍，因为刚才没有声音。
大家好，我是柯林。
嗯，好，没问题。嗯，笑什么呀？你们真的
高兴？
是吗？见着我了，高兴。嗯，天叔，你既然拿到了麦克，那就你先说，能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吗？肯定就是，大家好，我是天天，今年18岁，
19岁
啊？是吗？
大家好，我今年20了，在这边来日本有1年半，现在也考上大学了。现在跑神奈川那边住的，远离这个市区了。其实今天能来到这边，又回到熟悉的东京，我很高兴。
回到了熟悉的东京。
对，
你不是21号才搬过去的吗？今天是23号。
对，
两天你就觉得东京特别
啊？其实那个我那被我还没到，这天睡的全是拿衣服盖着睡的，这一堆碎布片在身上的。
原来是这样，所以特别怀念东京是吗？
对，
我知道了。嗯，博士，麻烦你也说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柯林。那个是2009年，然后2009年10月份到这边来读博士。但是一直在延期，到现在还没有毕业，压力很大。然后今天大家是在我家那个录的音。然后虽然说是东京都里面，但其实也挺荒凉的，我觉得跟神奈川没有什么的太大区别。
嗯，好吧。博士，你来日本几年了？
今年是第五年了
、嗯、为什么博士一直会延期呢？
因为东西没做出来。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不好意思提到了你的伤心处。周哥，
大家好，我是潮州西周。我是从2011年的10月份左右吧，就顶着核辐射来到了日本。
是在311之后吗？
对对对，311之后的那个，隔了几个月吧，然后顶着核辐射来到了日本。嗯，然后这算是第三年吧。嗯，然后从事的是 IT 相关的工作，主要是。目前呢是主要是给一些银行啊做一些软件开发的工作吧。
哦、
简单的说来、
哦，
嗯，
所以说你其实是会社员，和他们还不太一样。
嗯，
好，明白了。
嗯
嗯，陈静，
大家好。
嗯，
大家好，我是冰棍。
冰棍儿，
冰棍儿，
银棍是吗？
棍儿，
行。说吧，你来日本多久？
我和天天一样，也是2012年10月来的。
嗯，
和天天一样是2012年10月。
嗯
嗯，现在我的状态就是刚刚考上大学，正在烦恼是搬家的问题。
哦，你跟天叔一样。
嗯，
然后但是他先你一步搬到了神奈川，盖着破布片子。
对对对，我还没到那程度，但很快了。
哦，明白了。
嗯、
这样也就是说，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来日本有过一段时间的人了，然后不像我，就是每一次都是往这边跑，然后待个10天什么的。我现在那个日本不是说10年可以那个规划嘛？我现在算算我能不能各签，给他签到那个累积加到一起能到10年。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来日本这么久，对日本的一个感受，或者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嗯，那谁想说就可以说。
嗯，我先说一说啊、我是潮州记者，我先说一下我第一天到日本感受。
嗯，
当时是我们社长的老婆吧，借着机。
嗯，
然后呢，一坐上电车，应该是京急线吧，一坐上电车。
嗯，
就感觉动漫情节一幕一幕的映入了自己俗点说的话是一幕一幕映入了自己的眼帘，
嗯，
然后感觉越来越激动，然后看见那些电车通过的时候改闸口的那些红灯的闪烁，
嗯，
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然后呢，当天晚上呢，然后社长夫人请了我们请我和我女朋友吧，吃了一顿饭。然后第二天呢，我就直奔秋叶原转了一圈，然后感觉
所以说大家其实还是在动漫这个圈子里面，然后
对
日本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秋叶原吗？还是说
各个方面吧？当然是最深的话肯定是秋叶原了，然后其他的各种小的时候啊，包括看动漫了解的一些日本文化啊什么的，然后当然就是也是受到一些影响，
嗯，
然后当时第一站最想去的肯定还是秋叶原，所以说呢，第二天就去秋叶原转了一圈，
能说说当时在秋叶原就是那个感受吗？因为周哥我知道我们两个都是在北京认识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可能很多人拿中关村去和秋叶原比较，
嗯，
然后你能说一说你当时看到秋叶原的感觉吗？
嗯。怎么说呢？
嗯，
北京的中关村吧，说
骗子太多是
吧？而且比较脏乱差，有抱小孩的呀，是吧？然后问你要不要孩子啊这种，然后
要不要孩子？
对呀，我那个
没事，
我小的我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来北京旅游的时候，然后我就在东山棍转，然后就有一个，这可能有点那种。有点这个跨省攻击的感觉啊，感觉听口音像是四川人吧，好像。
然后就问你要不要
孩子啊？当时我就惊了。然后
在秋叶原肯定不会有这样的，
对对 对, 对，
应该都是女仆吧？
对
是
女仆啊。然后
你要不要孩子？好。
然后呢，我就
生下我的孩子。
然后我就先去那个传说中的有的巴西喀麦隆转了一圈，然后琳琅满目嘛，而且都是正品，而且可以在那。没人管你的，在那儿试用，而且都是试用的时候呢，是不会像旁边有人就开始给你推销啊，就像中关村那样，而且有可能是假货，真没有。就先，看了看耳机啊，看看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就去涉屋哪儿的，就连着那条主街，电视机的主街转了一圈。
嗯，
当初是感触颇深，就是感觉就是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的那种感觉。
哦，明白了，就来到了自己的梦想的街一样，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因为小的时候就一直有来日本留学的梦想，但是由于一些事情吧耽误了，就只能通过这种工作的方式，来在日本工作吧，然后实现自己来日本的梦想。
好，天叔，据我了解，你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宅的人。
对，我特别不宅。
所以说，你第一次来日本的话，肯定一定是去六本木啊，还有池袋这样的地方，现充多呀，还有涉谷这样的地方
啊。其实并不是。
所以说呢，
我逛的是秋叶原。
你不是并不宅吗？
对，我并不宅，我想那什么。
你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的是吗？
一个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秋叶原，那宅真是太多了，我跟你说，特别特别多。然后我其实现在也不是现在了吧，之前吧也去，但是一般我就是看看游戏。其实现在也挺后悔，当时来这儿的时候买了一堆手办什么的，就不说花钱，就连搬家的话就挺麻烦的了。所以现在比去年和前年那阵儿真是节制太多了。现在
是的，我这是第五次来东京，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因为是自由行，然后再加上还稍微有一点点钱，所以就来了以后拼命买买买，然后各种吃，坐电车也不看，基本上就是买当站到换乘的那站的那一站就行了，根本都不会买联票，就是直接比如说有290，我一定要买190，然后再买一个160。
有钱啊，
对，那会儿是有病。所以说你天叔，你来日本差不多有2年了，
一年半吧，
一年半啊，快2年。这一段时间就是除了上学还有什么的一些事情吗？
上学，
生活逛秋叶原，
逛秋叶原。对对对。 还真没别的事儿了。
是吗？
对，我生活还算比较单一，当时住那边是。
哦。
经常学校、宿舍、超市，大概这三个地儿来回跑。
嗯。
然后有时候周末可能去趟秋园。你说去秋园为什么？不是就为淘几张二手游戏嘛，对不对？
然后再买点那个限制级的那个 H 漫画，是不是？
哎呦，不，那单说了那种东西。
啊，那个这个我们可以翻到最后去。然后还要买一些手办什么的，是吗？
嗯，没搂住就的确买过了。
买过最贵的是什么呀？
最贵的我倒、
嗯、
不说最贵，说最喜欢的吧。
嗯，
就是那个在一个秋园的店里看见一个凯瑟琳，当时那凯瑟琳卖、
嗯、
卖就是那穿
我知道
就
知道、
那
个、
那款凯瑟琳卖多少钱？是5000还是6000日元？
嗯，
就按那个价格来说算便宜点，因为它那个箱子是有
破损，
对，是被压了一块儿，所以那个，然、啊、后当时我操，一看那买，然后给买。
这种事儿，如果要是箱子有破损什么的，在鼓楼一般就跟你聊了，说这盒有点坏，你看看行吗？
嗯、
行你就拿走。
我操，
是不是？
吧
嗯嗯嗯，那个陈晶，你跟天叔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但我据我了解，应该你要比天叔更宅一些，是吧？
相对来说，我岁数大一点，我宅的时间长一点，不是更宅一些。
哦，原来是这样。
对。
所以说，嗯，你跟天叔相当于是同一批的人是吗、
嗯？
就是你们两个在一个班，
基本上算同一批。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宅货的？
嗯，
我怎么认识他的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不认识天叔、
嗯、
认识天叔的室友，
哦，
后来经过他的室友一介绍说哇
有这么宅一人，
是是是，然后就认识了天叔，而且嗯意气相投
啊、
哦、所以
就是在日本很难得的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 是
一起宅在秋叶原。
哦，
我没夸张啊，一点没夸张，包括
那也就是说这一年半你们两个人是形影不离。
嗯，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嗯，睡觉时候不在一起。
睡觉时候在一起，你们俩就得想想是不是要去那个，那是哪儿？哎，哪边 gay 比较多来着？
是不是新宿啊？
新宿那边没有，新宿那边都是要发票。
哦，是吗？
对对对，有能开发票什么的，
我一直也抱小孩儿的。
嗯，不是你，那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一圈人里面，你来的
是来的时间
最久的。嗯，能跟我说一说你当时来日本的时候的那些，比如说事情啊，或者说，
嗯，
我记得你以前给我们讲过一次。就是
那次讲了什么我自己都不记得。
就是你当时跟我说是、
嗯、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研究生毕业了嘛，然后想那个时候想出国留学，但是呢那一年正好那个零零危机经济危机了之后，就是美国特别美国那边就特别难申请，然后后来辗转，然后现在老师收留我，然后那我就过来，然后当时因为也没有想特别多，然后又是第一次出国，然后也没有带什么钱，
嗯，
怀里揣了大概20万日元就过来了，然后
20万也不少了，
嗯，
你旅游一趟20万，
是吗？
那我是要在这边住，
嗯，
然后反正就是。坐飞机，然后当时坐飞机什么的，然后都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然后直到那个下了飞机乘铁出来，然后坐那个地铁坐电车的时候，
嗯，
才觉得哎可能稍微有点到国外的感觉，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北京啊上海啊跟那个日本的千叶我觉得其实已经差不太多，我那个时候住在千叶嘛一开始、
嗯、
然后那个到了住的地方，
嗯，
第一件事情是打开电脑连上网跟国内的朋友聊 QQ， 然后聊了半个小时说哎呀不行我肚子饿了，到楼下那个 7-11 去买点那个熬点吃，
嗯，
然后他说你真的出国了吗，然后就觉得好像跟以前在大学民宿是没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
据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每次来东京，因为时间很快，差不多飞行时间只要3个小时左右，再加上1个小时时差。国内比如说我们坐那个晚一点的飞机，差不多7点多钟到，然后国内也就6点多，然后我们到这边来说啊，吃个饭吧，吃什么，吃一吉野家吧，看着那方便也熟悉，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啊，真的出国了吗？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还是能感觉到自己在这边和国内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可能我还是就是说，因为相对来说个性就不是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嘛，所以可能受到别人影响少一点。
但是毕竟这个地方是11区啊，对吧？
也，我觉得我其实本来就还是蛮宅，但是我来的时候一直是很克制。
克制是在买东西，
对，买东西的时候还是挺克制的，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很可能后来最后就是买书买的挺
这
过了，
这一点上我们两个很
一上来的时候肯定是克制的，然后过了1年2年之后就看到越来越多的书的那个单子，想买的书的那个单子就越来越长，然后就忍不住就开始买了。
所以说你在这边购买的更多的宅物是书
啊，然后那种小模型，大的模型我因为就是觉得自己觉得没有地方放，就不敢买。
是这一点我在你
家里大家已经看到了。
对对对，我就已经看到了，并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手办呀、或者什么，更多的都是扭蛋。不是你扭蛋有扭过那种控制不住的那种状况吗？
还好，最多我大概不是那个跟扭蛋相比，抓娃娃更花钱。
但是我没在你家里看到有很多娃娃。
对，那个那边那个摩哈的那三个就是。
那些都是，那些是花了多少钱抓上？
我想想，大概那个白海龙跟那个谁，白海龙跟那个雷狼龙是两家在一起加，花了2000多。
2000多，但实际上买可能没有那么多。
买的话我就不知道，因为有的地方可能单买是600。
所以说还是稍微赔了一点。
然后因为我技术不精嘛，没办法。
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间问到你这一块，是因为天叔知道我有一次在台场的那个尤里卡蒙梅线上，就是扭那个扭蛋的时候完全控制不住，然后处于一个疯狂的状态，一度花了将近2500-2600日元那样，然后但是也没有扭到我想要的东西。
借钱扭蛋。
你说，
完全就是在我们主持人小光，完全就在借钱扭蛋，然后说剩点零钱买水，然后咔咔不买了，就全都投扭蛋机里。
没有，我因为当时手里面是5000日元，所以他那个不认，他只认100日元。
对，然后怎么着，还真是扭了那么一塑料袋吧，
对，
然后都没出他想要那个，这就是病啊，这克制不住自己不行，
要砍手，
对，砍。
你们在日本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属于宅嘛，然后来到这边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购买的方式要比国内方便很多。无论说是物流啊，还是说那个亚马逊啊，这些东西上都有很大的便利。你们有个就是那种克制不住买的东西吗？天叔，你有过吗？
网购方面还好吧，虽然其实相比于模型什么来说，亚马逊买一些生活用品，就包括一些数码产品，其实是算是更方便吧。因为模型的话，可能还要挑个样子，就是说，毕竟量产东西，对。多少会有不一样，然后像买些硬盘什么的，可能一下花海的情况，
装你的女朋友，
我操，真不是这个情况，我真有硬盘坏了，所以
女朋友都没了，
对，全没了，然后就又买了一新的嘛，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亚马逊这种东西，就是说除了模型之外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吧，模型手办之类的。
我是觉得在日本买那个 限定版同捆主机特别方便
啊，
所以就经常会控制不住，然后、
所以你就买了两台，
不止，其实
还有没拿出来的是吗？
还、
比如说 Love Plus，
有一个那个 Seven Eleven 限定的红色马里奥 NDSL， NDSI， 然后有一个那个MH3G， 就是那个怪物猎人3G 同捆的，然后怪物猎人3G HD 同捆的，然后一个那个，然后本来还买了个那个怪物猎人4同捆的，然后卖给别人了，因为因为同时还买了一个那个口袋妖怪同捆的，所以
这是应该砍手啊。
再不砍就肾都没了。但是真的就是说起来，就是说就是因为一个是因为可以预约，所以很方便，虽然约也要靠墙，但是我觉得跟国内那种墙比起来还好一点。
哎，这 BGM 怎么换成这个样子？
相声小
品魔术杂技。
别这样，我们还是一档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对，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看嘛，就是国内就不是在日本的话，就是这种同款的首先出的特别多，然后呢能买的渠道也很多，然后像亚马逊这种它肯定都是预约的话都是会给你降价的。然后有的呢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本来你还没有觉得特别想要，但是发现说哎这个东西买的人特别多，价格已经炒上去了，然后有一天又发现亚马逊重新开了预约，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就买、买下那种感觉。所以觉得其他的游戏什么的话要看吧。其实我买的话，也就是如果真的是特别想买的话，一般都是预购
明白
预定。然后如果不是预定的话，可能有的就是选那种就是打折打特别厉害的那种老游戏啊，或者是二手的那种。总的来说，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不敢在那个
对你还是博士是吗？
太花钱。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从来到日本，然后说到了一些在购买方面，就是这其实算是贴近宅的生活吧。然后你们能说一说，你们当初是为了什么要来日本的？还是说只是单纯的喜欢？还是说在国内混不下去了也好，怎么样的？因为毕竟出国留学或者说工作呀这些事情，虽然说现在国内还比较普遍嘛，但是我身边的人还没有那么太多，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大家当初都是为了什么来的。
就我个人而言，是在3.11地震前2012年的2月底那会儿来旅过一次游
啊、
之后就下决心想来。
你是看见谁了吗？
我看见那天空树正在建呢
啊！
我说我得看它建完了。
我
再来的时候已经建完了，没看上。
你没爬上去。所以说你只是因为旅了一次游，然后觉得日本这边很好，然后就过来。
是，当时也并不完全算是纯旅游吧，另外一方面原来在国内也有这想法，就当先来探探道看一看。
哦，
主要是旅游，
然后觉得这边不错。
回去又
宅够多，
家里人商量放我过来，我就来了。
所以说你打算是学考上大学，然后是留在这边工作，还是说怎么样？
有机会吧，有机会。就
毕竟还有4年的大学。
是是是。
对，我明白了。周哥呢？
我的话呢，一个是从小受这个日本文化影响，就看各种动漫啊、影视作品啊之类的，包括那方面影视作品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哦，
我
明白了。
然后后来呢就工作了嘛。工作的话，因为是在日企做嘛，然后自然干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觉得就会寻找自己这个
新的
下一步，对，下一步该怎么走。然后自然的话就说想在来日本这边学习更多的业务方面的呀，或者是技术方面的知识嘛。然后就自然，而且这正好认识这方面的朋友，然后就介绍过来了。
因为我身边不少人，就是像天书博士也好，然后还有我自己的同学，大家都是留学过来，
嗯，
然后我还是真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就是我唯一认识的，你是唯一一个过来上班的。嗯，所以说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关于你在来到这边以后，公司会社肯定这个，我相信只有你一个人才能说得出来。
嗯嗯，因为
当然博士还有博士他打工的那些梗啊。
嗯，因为我知道的话，一般都包括现在欧美也好，日本这边也好，其实上。应该移民分这么几大类吧，一方面是人文方面的，比如说是法律方面的呀，或者是营销方面，再一类就是 IT 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就像这种做游戏啊，软件开发啊，我就属于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做软件开发这一方面的。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学的是软件开发专业嘛，叫计算机工软件工开发工程吧那一类的，然后呢大学期间呢自己学了一些日语，然后这自然而然的呢就毕业的时候呢参加各种面试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呢就去到了日企工作。
嗯，
第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天津，
哦，
北京的右边天津，
哦，
工作了3年左右吧。
嗯，然后
就觉得天津还是不太适合我，
然后就跳回了北京，
宅的文化不够深然后呢就
不够宅
然后就跳到了北京。然后当然随着你工作的年数长那个增长呢，然后经验的丰富，当然你的工资就会涨嘛，然后你的手头就会宽裕一些。然后在北京的时候呢认识到的天天呀，还有这个成功这些，是吧，道上的朋友然后呢就各种就开始小的时候毕竟是有家长的这个资金的限制嘛，只能小买，然后到了这个工作了以后，尤其是到北京以后呢，就手头稍微宽裕一些，就能中买一下了。嗯，但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女财政大臣的限制，还是有一些感觉有些拘谨，就只能买一些，当时只有 PS3 主机嘛，然后就只能买一些 PS3 的游戏，那会儿那手办的还是不敢买的。
然后所以你后来觉得在北京这样不行，
也不行。
对
啊，如果说把话题拉回来的话，说到工作方面的上面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你老干，就是说毕竟他包括做，就我了解前期记得听那个家丢嘛，就是做游戏做外包的话，就说每天把活给你安排好，让你干完你就把，就比方说让你干什么，比方说让你编1000行代码，你就把这1000行代码编好，然后测试好交活
就可以
了，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那会儿呢就是刚开始工作就这样，在尤其在北京的时候，我是在大概是在那个三元桥，三元桥那块上班，然后呢每天就是当然呢我是第四年了，已经稍微干到上层一点，就是可以管别人那种感觉，指导一下别人那种，就每天把我安排一下，看大家那有什么技术上的困难，然后帮着看一下，然后呢就是没事正好下面那有个小卖部，我说下去买两个串啃一啃，然后喝点什么酸奶什么的，就是那个瓷罐的那个北京著名的那个酸奶，然后晚上呢吃肯德基啊什么的，然后一般情况下像日企的话，一般就是晚上9点10点以后就可以报销打车费，我就直接，我那会儿住在昌平那块儿，住在回龙观那块儿，
住在昌平，每天要跑到三元桥来上班。
那个是倒13号线，倒到10号线到三元桥，然后回的时候就混个加班，然后呢就，反正打个车，反正也报销。大概我就那会儿的物价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吧，大概是物价大概30-40块钱，好像差不多能从三元桥打到回龙观那边，然后就这样。然后这样，毕竟那会儿也25、26了吧，就感觉是不是应该更往上前进一步呢？
嗯，
啊，就感觉是应该多学点业务方面啊，比如做银行的话，就应该学习点金融知识啊，包括技术方面的，肯定是还是在欧美啊，或者是日本这边掌握，包括比方说你跟客户想进行一下业务上的那个要件分析吧，比如说就是想学这种东西的话呢，就必须来日本了。那个时候呢，就通过朋友介绍就
然后就来到
日本
这样。所以说，其实还是想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选择了来日本。
对，当然你来了日本以后呢，你的收入肯定也会高一些，就能买自己更多的
就更宅的东西。
而且我这个人也有一个跟成功一样，也比较喜欢旅游。去旅游的话呢，花费也挺高的，然后因为这个原因，主要就两大，一个是想让三个方面吧，
生活更好一点，
对，一呢是收入的增加，二是技能的提高，业务水平的提高，三就是宅，好，主要这三个原因，
天 先说说你是为了什么来。据我了解，当时你跟我聊了很多。
哦，我是被我妈赶出国门来到日本的。
一般家里人不会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出去这么远。
他们还行吧，比较放得开。
嗯，
估计是实在是逼得没辙了才
是给谁是谁给谁逼得没辙了
啊。双方吧
双方逼还行。
因为那个我那个怎么说呢，可能是太宅了吧。嗯，因为我妈也因为我妈也知道我平常的爱好打游戏啊，什么模型在国内倒还算收得住吧，因为没钱。
嗯，
然后要说办留学的话，可能送地球另一边又贵，可能也不太省心吧，所以感觉各种方面来说日本这块是个不错地儿，就把它送过来了。嗯，
于是过来，然后在这边开始
又开始造。对，
造到头了，我觉得你有点。
对，是差不多了，现在这一搬家只能盖破布片了，真是。
但是你现在已经考上你想上的大学了。
对对对。
是在什么位置？
是在那个梅丘那边，雾眉高校，在算东京都内。
嗯，
但我住神奈川那边，每天得坐大概快车，得坐多久？半小时。
哦，快车还要坐半个小时。
可能吧，对，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那种特闹的地方，所以我没想住城里。
嗯，
然后就跟以前同学一块合租在神奈川和东京大概交界一位置的一块房子吧。
嗯，
对，然后就这样。嗯，
所以说这样就是你来到日本以后。
对，从一个懵懂的少年，然后
你是懵懂的少年吗？
啊，是，然后到现在就不是那么懵懂的一个少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嗯
嗯，我们来换一首歌听一下。不是，你当初是因为我从来没听你给我讲过你为什么要来日本，还是说
没有？那个时候因为是这样，就是本来考进大学之后呢，我那个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然后是同一个系的，然后是同一个高中的，就比我高一级的学长跟我说，他打算毕业之后就直接工作，但是呢，后来他保研了，然后我也保研了，然后研究生读完之后呢，觉得说要
说哎，没什么事儿，再念一硕是吧？
那个时候硕士也念完了。
哦，
嗯，
那就再念一博是吧？
不是，那个时候就在纠结嘛，说是要毕业还是说不是，可毕业是肯定要毕业的，
嗯，
就是在纠结说是要找工作还是那个再继续深造。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从小到大都是。也没有，因为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旅游，所以就其实平时也不怎么出去。我是那个，我原来是上海人嘛，然后考到北京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然后就觉得说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一辈子就只是在中国的那个范围里面。你这个突然之间，这个英语突然就
你看这个音乐多好，
太惨了点吧？
没有，继续。
然后。这个气氛一下没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不行，一定要有生之年对吧，一定要自己出去闯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26岁，如果那个不出国深造或者是找机会出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一辈子没有机会出去了。因为
继续
所以后来就对吧，就别人的话，如果想出国，他们都肯定就是提前2-3年就准备，然后就各种比如说考绩啊，然后要套词啊什么的，
嗯，
要准备事情特别多。然后后来因为我也是就是等于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就把英语考试考了，然后就开始。也没有像别人那么找那么多的学校，就找了5-6个，但是因为美国那边都不行，
嗯，
然后就是这边的学校，那个跟老师聊了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我把老师给忽悠了，然后老师就说：“哎， 你这个研究方向还挺好，然后就让我过来了，
学者型的。
所以就是我其实是就属于有的人是就是那个目标很明确，他可能进了大学第一年就知道他大四想要干嘛，然后就一步一步过来。然后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过得比较有一步算一步，然后想到哪里做哪里，所以经常很多时候就准备的不是很充分，然后就反正就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变成哪个样子？
对，现在
也没有，
现在
我觉得
现在反正是
应该是我们这边
怎么说，反正进了大学院，然后一个人跑过来，然后说成长肯定是成长很多了，但是现在就是觉得总觉得还是其实有很多地方，如果之前仔细有想过的话可能会做得更加好那种感觉。
嗨，人不能总往后看，
然后
对吧，要往后看的话没准我一会儿就上电视了，山手线人身事故
不是山手线人身事故都不上电视，就上面打一行、
啊、对、啊、
名字不出来了
就上一下嘛、对、啊，
然后嘛，反正就是说现在首要目标还是肯定就是以前的东西，没有办法想太多，赶紧就往前走，然后把业给毕了，然后找到工作。
所以说还是会留在日本。
我是想留日本，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当初过来的时候就是不想给家里添太多负担，所以就是、是等于是国家有个项目过来。
哦。
但是这样的话呢，就因为我现在延期了之后，这个资格等于就是没有了。
哦。
没有之后呢就要还国家钱。
哦、
我在这里不是那个不是要宣扬要欠国家钱啊然后但是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我自己要负责嘛，所以在国内的话可能因为欠的那个钱也金额也蛮大的，所以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想撑死了2万块一个月吧，一狗。
2万块一个月是要在日本挣的吗？
不是，在中国的话
要还吗？
不是，就是我是说如果以我的水平在中国找工作、因为我也是做那个计算机相关的嘛、找 IT 的话可能最多就是一狗一个月就一狗吧。
一个月一狗是什么？
就2万块是个单位但是那个的话我可能就是不吃不喝可能得要还4-5年。
居然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
所以我觉得就可能这样的话可能还是在这边先做几年把钱还掉可能还比较现实。
好，明白了、所以说你在这边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
压力特别大，特别是最近2年压力特别大，因为延期了之后就很多事情都要自己考虑了。
哦、所以说这两位刚考上大学的是不是觉得自己
大学没法延期，学部没有办法延期的
没有花国家钱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花国家钱太伤心了，真是的。
是吗？千叔有什么想法，是也是留下来还是怎么样？
能留尽量留呗，真是的
真是的是怎么
那个留的话是打算就是那种3-5年的留，还是可能就是比如说10年20年这样的留？
因为我现在学的是那个叫啥来着，算城市，对，城市规划环境方面的，然后如果大学学历的话可能直接出去找工作，一个是就业难，再可能找不到一个太合适的吧。所以说如果能先往上念大学院，也就是相当于国内研究生然后硕士是吗？那么厉害，然后就那种东西，然后念上去的话可能还好吧，所以这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嘛。
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回北京，你既然学的是城市管理规划，你可以让他们把那个西直门桥重新规划。
我
突然起来往外移
对吧
那一下得做多大官职才能做这些事儿？
嗨，
Chirico，
Chirico，
微博的名字就是 Chirico 聊日本哦。
微信公号的名字只有 Chirico，
微信公号还能调戏呢。
调戏哦！
而且在 Podcast 上五星评论能点歌呢。
每周我们会选一首歌唱给大家听，
不过要看心情哦，没准不会唱你点的歌。
喂，那还叫点歌吗？
当然，歌就是很有原则的。
我们是很有原则的。
原则，那就是要看我们的心情。
傲娇病又犯。
喂喂，傲娇是什么呀？傲娇。
总之要关注我们哦。
导演，可以回家了吗？这样可以了吗？好嘞。
咦呀，这样欺骗性的广告萌呆呆。
好个仙，这第一步是
吧？
那这真成地下小电台了，这个。
嗯，我刚才思路有点被你打断了哈，然后你呀、
啊，
你们能跟我说说你们来日本这么久发生的一些比较，哪怕说好玩的，或者说其他的不，哪怕说虽然说我不太想提，就是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觉得好像我来日本，但是因为我来日本时间短，所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高兴的也好，或者说不开心的也好，都可以。
嗯，我的话其实事情很多了，但是但是要说倒霉的事儿倒是不少。
倒霉的事儿，
嗯，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因为我来东京次倒霉的事儿就是我总丢东西。
嗯，
然后东西丢了以后，然后我再回去找，人家也给我留着，然后还能找着。我觉得这样，说不好他是倒霉还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的一种事情？
嗯，回国之后再回来的时候是晚上的飞机嘛，
嗯、
到这边就将近10点多，快11点了。
嗯，
然后因为是头一次。来的时间也不长嘛，头一次回国又回来，所以对这边坐车的时候我就
不熟。
对，当时是看见那儿有一车没赶上去，都是电车嘛。
嗯，
结果就那
是
最后一班了。对，等我再坐下一班车回到朝鸭司港口那块儿的时候，就已经没车往我这边走了。
啊、嗯，所以呢，
对，一下电车就感觉有就那种
百感交集。
对对对，就看自己影子被拉长了。对，当然是晚上了。而且那天出地铁的时候，前头有人好像吐了，还让我踩了一脚，
这是够倒霉的。哎，你刚才一说电车，我想起来，我去年来9月份的时候赶上那个台风，然后结果在东京的八重洲站里面坐了整整一天。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等车，本来的行程是打算去大阪玩，然后结果最后就没办法了，
就没去成。
对对对。周哥呢，你有遇到过那样？咱们别说倒霉了，咱们说点开心的事。
倒霉的小的这种倒霉的事倒霉的就是刚来说一说我刚来日本的时候这种适应期吧。
嗯，
在国内的时候呢，就是上面人给你安排活，然后呢你就把好好的把任务完成，那你就能得到那个很好的评价。但是我刚来在日本这边做事风格呢就不太一样了。我刚来的时候呢是参加的一个日语的叫做移行项目，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上那个淘宝的时候，他有时候说是什么系统维护啊，什么晚上2点到第二天6点不能使用这种。我是干这个，就是说从一个旧的系统呢把这个系统呢转移到
给它升级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一般都是说
上线，
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干这事儿。然后呢就是说执行这个东西呢，一般情况下是要做一个日语叫做手顺，就是说他把你要执行的命令呢一行一行的贴在一个 Excel 里面。
嗯，
像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像应该是叫做操作说明书吧，但是又不一样。
哦，
因为他把那个命令呢，假如说你什么第一步进 DOS 啊，什么你转移到什么 C 盘这种。
哦，
日文的话叫手顺，我也不知道太确切的中文怎么说。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告诉你每一步该怎么做，就在电脑上操作就行。当时呢我就干这个，但是呢因为我是在国内来说，我虽然有一些工作经验吧，但是来日本这块呢就只能算是新人了。当时呢就让我干这个，就是说比方说晚上9点50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3-4点，就按照那个命令一步一步的敲。那个，
所以说是夜班是吧？
对对对，那段时
间那样的话还是很辛苦。
对，那段时间就一般就是白天睡觉晚上上班，然后晚上就是敲那些命令。
嗯，
当时觉得挺枯燥的，就是也学不到什么业务啊什么的。
嗯，
但是日本这在日本干活有点好呢，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人事上的东西。
嗯，
你只要认真的把你工作干好呢，你旁边的上司呢 就会认识到你的存在，
哦，
就会往就是往上司的上司说，哎，这个新人不错啊，可以再重用他一下。然后我就当时通过这种，简单说就执行这些一步一步的命令吧。
这个活干了大概有多久？
从2001年底一直干到
2001年，
2011年底一直干到了，2013年的上半年吧。
所以说，相当于干这个活干了2年。
对对对，因为日本人干这项目还是挺认真的，他就说不是说一下就直接就开始干，就开始直接的就开始进行系统的这种移行，它是有几个叫做演习。
嗯，
比如说我这个系统开发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
然后他们需要测试一下，
中间就是模拟
啊，
模拟按照那个手顺呢模拟一遍，看看能不能成功的把系统呢转移到新的，从旧的系统呢转移到新的系统当中。一般情况下就是半年一次大模拟，2-3个月一次小模拟，我就是无数次在重复那些工作，每次就是按那个说明书呢在敲那些命令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通过这一次一次的执行这些命令，只要因为我是当时以这种很认真的态度去干的嘛，然后呢，当时的据上司评价说就是比较认真，然后呢速度也比较快，就是说比别人的操作要好吧，
做的要好一些，
对对对，然后得到了那个上司的赏识，然后呢就交给我一些更重要的任务，比方说是改一下他们这个系统的一些出错的地方，有 bug 的地方啊之类的，然后呢再学习点业务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相当于提升了一步。
对对对，然后这个通过干这个项目，我估计上司呢也对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觉得这小伙这中国人还不错，可以重用一下。然后呢，我再从2013年5月份的时候呢，
也就是去年，
对，就参与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会计的评级系统，就是所有银行呢都要在2015年开始适应这个会计系统，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如果说就可能话题扯得远一些了，就说如果大概简单说就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哦，
因为当时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就是说好多银行呢就说储户去取钱的时候取不出来钱了，就比方说就要求，比方说打个简单比方来说，比方说你这个银行有10个储户，那么你必须最假设一个人能取10万块钱的话，那要最起码这个10个乘以10万的这个钱，银行是不能
不能没有的，
各种借贷啊什么的，
哦，
就是要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评级，你这个银行有多少固定资产，有多少债券什么的这种项目。
所以说你现在
对
在
那个我这个呢是从这个要件开始做的，就是说参与到了上层的设计。
哦，
对，在日本，
所以说这相当于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在日本呢，因为
从一个底层，然后
对对对，就说只要好好做的话呢，肯定是有机会。就是只要你认真做的话，上司是能看到的，是会提拔你的这种感觉，不用说他通过太多的人情啊什么的请客吃饭这种。对对对，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能力去体现到自己的价值。
你说到请客吃饭的话，在日本是不是也有很多那种就是需要必须参加的那种
啊？对对对，其实因为我这个个性的，
比如说那
咱不是
叫什么农民会，
对
对
对，或是忘年会、包难会之类的，就是说日本它这个社会有一个这个特点，就说你就要看那些 IT 的也好啊，那些公司他都在写字楼里面公司上班的人啊，他上尤其是日本人，他上班的时候啊是同事之间是只是会聊那个工作的话题，
不会聊，
不像咱们在国内的时候，哎，一边吃着苹果啊嗑着瓜子，然后就是说可能是吃着零食啊，一边上班啊可能轻松一点的，可以一边聊着天呢一边干自己的活，只要把那个活干完就可以。但是在日本他这个可能就这个社会氛围吧，
所以说他们的性格还是比较就是驱使了他们一定会在工作的时候认真对待的。
对对对，就是说他们肯定不会说就是一个劲儿在盯着屏幕，要不就是开会，不会说利用上班的时间去聊一些自己私人的事情，
然后所以这些事情都
拿到
能力派
去聊。
你参加过这样的？
参加过，就是我觉得比较憋屈一点的，就可能是中国人不太适应，就是说他们的脑壁开是真的脑壁开，就是吃的很简单，就是一点主菜，就是里边酱油啊盐啊什么都没有，就是这种很小的小菜，
烤串，
对，有点烤鸡串，他们一直在说熬一起熬一起，实际上我觉得一点也不好吃，跟羊肉串烤腰子比起来差远了。然后但是你得硬着头皮去，然后就是每次呢就是喝一大堆水，喝一堆啤酒啊什么的，那个喝一堆啤酒啊，喝一堆冰水啊什么的，然后但是也肚子也吃不着，回去呢回家了以后还得再加点餐，这种感觉 而且还得硬着头皮参加，因为毕竟是这个，通过这个你可以了解融入一下日本的社会嘛，了解一些你的上司、你同事们他们爱好什么呀什么之类的。
哎，说到融入日本社会，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有几个朋友吧跟我说，就是日本人其实还是挺排外的
啊，
就是你想真正去融入到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你来这三年，包括博士来了5年，你们觉得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了吗？
啊，对，那我先说说我的感想，就是说呢，日本呢，它毕竟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像美国呀、新西兰这种都是大家都是外地人无所谓，但是日本的这个毕竟是有一个历史嘛，这历史在有一个，当然它就所以说呢，它就比较有这种排外的传统。但是排外的也是相对的，我觉得有些人呢就是说，哎呀，觉得他排外我就不去融入他们，就是有点排斥性。但是我觉得呢，你主要是主动的跟他们聊天，主动的去参加他们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还是有机会融入他们。比如说我在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我旁边一个日本人，表面上看着一个很严肃的大叔，长得有点像那个黑社会雅库扎的感觉，然后剃个光头，感觉就他整天命令我干这个，因为他大概30多吧，我20来岁嘛，肯定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个小孩新人，整天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把那些简单的活就是啊交给我做。我一开始当然有不服，我感觉我技术比他强，为什么让我干这些？但是我当时想想，毕竟刚来出来乍到嘛，刚来混的，就要听人家的嘛，对吧？就是咱们的国内有个老话叫既来之则安之吧，就是。日本有几句，也有一句说法叫做入乡随俗嘛，当然日语有种对应的那种，就是说你今天来到人家这儿了，你就是按照人家路路去走嘛，规则去走。然后我就来着，然后呢，然后他干活就老老实的干，然后我就好好的给他干。然后呢，平常我工作的时候呢，就跟他聊聊天，我说，哎，你身为日本人，你没有什么喜欢的动漫作品吗？然后我就问他，哎，他说喜欢啾啾，哎，行，我就开始跟他聊啊什么的。然后他平时也爱喝酒嘛，我就猜，
你就直接跟他说一句，老子不做人了。
对，然后呢，我就猜，然后我就开始建议，就深入开始聊了嘛。哎，这样就渐渐融入进去。然后我就问他，我看他平时挺爱喝酒的嘛，平时经常照顾大家，就他那些日本关系，关系不错，日本去喝酒。我就说，哎，你平常去哪喝酒？是去新宿卡布奇桥喝酒吗？然后啊，说不是啊，我就是。那时候讲大概日本酒分几种，然后我就跟他学。然后他其实他经常去喝的那叫做斯大库，斯大库就是怎么说，一般有一个大概有个40-50岁的一个妈妈桑嘛，就是上40-50岁上有点年纪的阿姨呢，这就是日语的话叫做熟女嘛，就是她的社会经历比较多，经历过很多的这种事实上
一个妈妈桑，然后再带着手底下有一票姑娘，然后
就说斯达古这个话呢比较专业，就说就是只有一个女的
啊、
哦，
就只有一个妈妈桑跟
你
聊，你
把你这个会社，他这个日本的喝酒这点我觉得挺厉害，他真是挺专业，有可以摸的，有不可以摸的，就是有那种不可以摸的，你要真摸那就是犯法，可以叫警察把你抓走那种。他经常去的那种呢，就是那种叫做斯大库，就是有个妈妈桑跟你聊天，
就是不能摸的。
对，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把他每天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就给他、
就是找一个地方找人
宣泄。对，有的时候不方便跟你的同事说嘛，就是即便是他们有内脑明开，但是有一些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不方便跟同事同，比如你自己的一些特殊的癖好啊什么的，对吧？这种东西呢，就是、
这种事儿我一般都跟天叔。
对，这个时候一般日本就习惯找个叫做
心理辅导。
年轻人毕竟穷嘛，就是一般不找这个死大叔，一般上点年纪大叔。
穷嘛，找不了，
因为他这一杯酒啊，一杯酒一杯普。普通的200-300毫升的啤酒就要4-5千，一杯的话就要4-5千。一般情况下，一般喝个要个小菜就2000，一般喝下来就会3-4万就。
所以说还是很贵的。
对对对，一般有钱的30-40岁的大叔才去找这种，他就是每天啊没事哎。
所以你也就是通过他了解了更多关于日本的东西。
对，我觉得像这种传统的这种国家，像日本呀、英国呀什么这种，就说我觉得他虽然说表面上看像法国这种，他表面上看比较排外，但是你既然来了，就要既来之则安之，你想办法去参与他们的这种。活动，去找他们多套点近乎啊，说跟咱们找点话题聊聊天，这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融入他们这个社会的方法。
博士呢？
我记得蛮清楚的是，那个有一次，就是我搬过来大概第二年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周末6点，那是周六的7点多钟，有人来找我扫地。就是那种秋奈凯，就是那种
扫地，是出去扫地。
对对，是那个他们
扫街是吗？
对啊，就是 是真的扫地，就是扫的扫街，因为是这样，就是
他们就是挨个敲，然后说
对，
今儿你在家吗？
对，他们是就是要他们是要找人去那么做，因为是很多地方就是说他们是自治的嘛，然后就是大街的那个环境自己来维护，可能就是每周早上去扫地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真是日语不好，也不知道他们要让我干嘛。然后呢，正好又是好像是感冒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那个状态也是把他们估计也吓到了，然后就后来没说什么，然后就他们就走了，然后再也没有来过，就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他们再来的话，可能就答应去了，
就跟着一起扫地去了。
是啊，没有那个其实也就是真不是。不是真不是黑话，因为后来我现在打工嘛，就看到他们在扫地，就是每次5点多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集合要准备扫地那样，所以
这还挺有意思的，国内没有这样的事。
就像居委会组织大家去那个整理个垃圾啊什么那种感觉。
啊，他们是每周都有做吗？
我看的是每周都有
啊，每周找一批人扫地。
不是，因为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像我们这种住公寓的还好，因为就如果是自己那个独栋房子的话，就是怎么讲，流动性就比较小，那可能一直都是同一批。
像我和天天住的那块儿，也看见过青年会那样的组织和机构。
也是扫地吗？
嗯，我们那块儿好像不扫地，但是我看经常是一帮大叔坐在那个塑料棚子里面喝酒，
塑料帐篷。
对。
嗯，
他们
那种难道不是流浪汉吗？
不是，他们都是统一的拿着那个写着厅内会的那个帐篷，
嗯，然后在里面喝酒。
对，我看他们好像晚上开会的样子。
哦，
但是没看见他们干活。
哎，你没准晚上早那个就给人开导心理辅导去了。
对，是那样。那个他们听力会很多事情要做啊，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是准备那个准备那个马自力，然后还有就是
马自力就是那个
祭典嘛，
祭啊，对，祭典。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十字路口弄个帐篷，然后就是说是观察人家不要那个乱穿马路什么的。但是对，但是后来就是只要天冷他就开始喝酒，抱团喝酒去的那样。对，
所以说博士，那个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啊，你觉得你现在来了5年，你对日本的社会你觉得你自己有很好的融入进来，或者说周围人把你当做日本人吗？因为我也是学日语的嘛，所以我能知道的就是，当一个日本人把你当成日本人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日本人把你当成日本人的话，那你这个日语算是学到位了。
嗯，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还不能，我的日语就怎么说，我的日语就还是没有办法，虽然过了一级，但是还没有办法就是让别人错以为我是日本人这样。因为其实日语里面很多特别细微的部分是很怎么讲，是很难的，就是你很难精通，然后就是说甚至语法书上未必会写，但是那个别人如果真的是日本人的话，一下就能听出来你这个是外国人。然后我是觉得我现在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大概能够基本上能够跟日本人一样的生活，但是呢未必说是能跟未必跟周围的人有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可能这也跟个性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所谓的入乡随俗也是，就是说你在这边按照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来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
我接下来说一下，就是语言这个东西啊，确实也算是说一个很大的门槛吧，因为我现在工作也是这样，就是说只能做一些，如果从软件工程角度来说，只能做一些要件分析，就是说上面有人呢去找客户了解大概客户需要什么东西，比方说哎，我这儿有一个想做一个系统，我有 ABCD 的需求，我想，然后呢上面会有人把这个 ABCD 的需求呢就是来调查一下，用如果简单来说就用电脑系统的话能不能实现这个， 这个功能，然后他把这个大概能的实现哪些功能呢告诉我们，然后呢再由我们来进行设计。就是我大概就是做的还是不是真正上层的，还是说上层再往下一个台阶。如果但是如果只是你真正语言达到一定程度，就说因为日语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敬语那个方面，就是自谦语还有尊他语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最难的。但是如果能把这套东西熟练掌握的话呢，那你就有权利呢，有技能呢去跟这个客户去。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每次来买东西的时候我最受不了就是店员或者谁跟我说一堆敬语。
对，
因为简单点东西我能听得懂嘛、
嗯、
我日语没有那么好了，
嗯，
简单点东西他跟我聊我也能交流，但是他一旦跟我噼里啪啦说一堆的时候，我就脑子有点转不过来，然后就需要想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烦的。
因为咱们比方打个比方来说的话，就咱们看那个半泽直树嘛，
嗯，
那叫东京产业银行是吧？他那个在
东京中央银行，
东京中央银行，就你看他们就是那样，就每天西服革履的，
嗯。
然后比方说，如果你日语好的话呢，
你就可以穿着一身西服革履，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见到客户就他们就是真是那样，就是递名片互相交换名片、
嗯、
然后互相鞠躬、
这个、
然后呢
这我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一堆的那种自谦啊，就他就来了，然后就如果然后呢他就才会给你然后进到他们的会议室去谈我们大概需要哪些东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全部都是敬语，什么得够大，如果懂点日语的话可能会弄成就像那种得够大姨妈死那种非常在电视剧里面能看的那种、
嗯、
但如果你是身为外国人比方说中国人的话印度人的话呢也就做不到这点、
嗯、
所以说你一般情况下的话日本人去进行这种高端的工作、
嗯、
然后去了解客户需要什么，
嗯
啊、你需要这些东西我用计算机用电脑能够实现它呢、
嗯、
他们一般都是做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呢就是他们调查完以后我们做一般的情况下、
哦、
外国人像印度，
所以说其实如果要是语言更好一些的话还是会再让自己更上一层。
对，但是这个真的日语的就是我觉得肯定是各国语言呢都有它一个难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日语这块就是这个自谦尊他这块是最难的、
嗯、
如果你能把这块熟练的掌握的话你就可以去跟客户打交道，当然你这样的话那你觉得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也会收入的话也会有很大的提高。
嗯，哎，对了，我突然间想着啊，就是那个日本多灾多难哈、啊，地震也比较多，你们来这么长时间赶上过地震吧？肯定都有。
我就赶上311了呀。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对，311那天我们那个实验室正好在的那个研究所是开学会，
嗯，
然后全日本的那个各地的老师都过来，然后到下午2点多钟。
你们这是要坑人家呀？把全日本学会的老师都叫过来，然后晃了一下。
我们又不是东北大学，那还好啊，其实。
嗯。
你想，还有东北大学老师跑过来呢。
哦，那他们就命比较硬了。
然后到那个就是那天周五下午2点多，我们那个一边有演讲，我们在外面打杂嘛，然后突然之间正好是一个那个喝咖啡的那个 coffee break，然后就大家刚开始还在聊天，
还其乐融融，
对，然后突然就开始震，然后震的时候呢，
一开始是不是大家都没觉得会很厉害？
因为日本它那个地震挺多的，
嗯，
然后那种程度的震呢，其实就是说也不说没有，但是也不是没见过，
嗯，
但是后来那个第一次震大概震持续了有快1分多钟、
嗯、
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了，
就大家都
开
始
有点慌，然后就往桌子下躲啊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会就停了嘛、
嗯、
然后大家开始那个在会议室就看电视，然后就是看那个直播，看了一个下午加一晚上。
但是你们后来也一直是没有出去是吗？
因为你没地儿去啊，那个外面那个交通都停了。
哦，所以说反倒是在屋子里面会安全一点。
不是，是这样，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刚地震，然后因为地震的强度比较大，然后地铁就自动停了。
嗯，
地铁自动停的话，你等于是然后路上就堵得特别厉害。
嗯，
对吧？因为人就地下地铁没有办法走，就只能走路上。
嗯，
然后路上高速公路也停了。
嗯，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全国各地来的老师，
嗯、
然后。他们也回不去，因为新干线也停了，然后就只能待在会议室里嘛。
嗯，
然后反正那时候看那个样子也是触目惊心。我之前对那个地震 也只是那种小镇那种，没有，其实对那种大地震没有，完全没有感情认识。
对，我们刚才还录节目前还说呢，说要是震到一半来一个小地震晃一下，那就是神作了。现在我们的时间是23号的下午5点多一点。嗯，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亲眼见到地震会造成什么样的惨状。
嗯，
然后包括那天晚上不是有那个哪个就是那边不是有渔港，就是因为那个柴油着火，然后就是整个城都烧了嘛。
啊，是吗？
嗯，整个小镇都烧掉，然后就看得特别触目惊心。然后那天晚上是到了10点多钟，地铁恢复之后再回来，然后家里已经一团乱，
也是全都晃的，
对，全部都晃的倒在地
上。那个时候就住在这儿了吗？
那个时候就住在这里。
哦，
然后然后反正课肯定也是没有办法上了。
嗯，
然后
大概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一周。
就是一开始混乱的时候大概持续了有将近一周，然后
然后慢慢恢复
了，就每天的实验室也没有办法干别的事情，就就说就算人在实验室心也没有办法定下来做事，你知道吗？然后那一周我们老师就组织我们去吃了一顿烤肉，然后感觉特别悲壮，就觉得好像
吃了这顿没下顿的感觉。
对啊，真的是感觉好像日本要沉默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那沉默了怎么办？
对，因为
到这个不是，
因为
都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只吃烤肉这么简单的东西？
不，在日本烤肉算是高级料理，
啊，
而且因为考虑到学生的问题嘛，因为其实飲み会的话，那种就是大家出去喝。其实还是 AA 的，
嗯，
就是老师的话考虑到，比如说老师或者是那个已经工作的人，那他们出的钱会那个部分会多一点，但是还是要带自己出钱。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正好不光是地震完了之后海啸完了之后福岛核危机，
嗯，
然后就感觉事情就真正那个时候气氛真的是挺恐怖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实验室另外有一个中国人，然后他当天就去了大阪，然后坐飞机回去了。然后，
啊，这个可以啊，这个太惜命了。
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没打算走，因为我这人比较迟钝嘛。然后就觉得反正待在这里也就这样，就又不如就在这边。然后是吃烤肉的时候，我们那个导师跟我说，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然后那个时候别说东京大阪都已经没有机票回去了。
哦，
我是后来跑到福冈跟那个朋友那边，
然后也还是回了一趟国。
嗯，然后在福冈待了一个星期，终于买到了票，然后回国待了一个月。
哦，
不过那次回去还是其实有意外的收获，就是那个时候我外婆跟我家住在一起，然后那个月过了之后我刚回来外婆就去世了。
哦，
所以能够最后在就是老人家最后一段时间能够陪着她，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嗯，
家人其实还是相对于说留学来很重要。我有一些原因没有来，就是因为我那回已经决定说要来的时候，然后我家里面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就没有办法过来。天叔，你们遇到过级别较高的地震吗？
没有。
5级的你都没遇着过？
话题终结者。
那个
你简直就是话题终结者。
曾经有一次就是地震
晃到4.8了，
瞒得过，就冰箱摇来摇去的，就上面微波炉和那个放的锅也有点那么要掉下来。然后后来跟老师说聊地震嘛，
嗯，
跟那个教日语的老师说聊这事儿，然后他们说，说有什么大地震吗？在3.1之后，然后后来说就说大概日期嘛，那么一说，然后日本人其实也对那个不以为然吧，就说那其实就不太算地震了，所以
那就是晃晃，
对，就是说有震感嘛，不过也就是晃晃，顶多那算最强的一次了吧，
嗯，
然后。就是家电什么的晃了晃了，不过还好，但是手办都
你看
都有点收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还行，
放盒里
安全安全
啊。
嗯，
因为我是赶在311之后8月份来了一次日本，然后那一次加上后面的余震，有一次差不多是5级往上一点点，没到6级，然后我正好在富士那边，
嗯，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能不能把富士山晃喷了呀？
哇，
我说晃喷了这不太能，但是反正晃吧，但是晚上晃也就是躺在地上，然后边上磕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磕的能有10来秒，
嗯，
就消停了。
哇，酷，
这是酷吗？
酷。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在日本遇到的事情，然后还有工作方面，包括生活方面，然后还有地震啊什么的。嗯，反正你们应该还是会一直生活在这边，然后我能尽到的也就是多来，然后给那帮混蛋把东西背回去，是不是？
是，神奈川欢迎你，
帮人买。
嗯
嗯，那好。嗯，大家最后再说点什么吧，然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差不多了。从天叔先来。
我是先来吧。
啊，好。
嗯，怎么讲呢，那个反正在这边其实时间也挺久了，然后就想到以前不是有个电视剧叫那个北京人在纽约，
嗯，
然后它里面就有句话说是那个，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他是天堂，然后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到纽约，他是地狱。
所以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用在东京嘛，因为
东京对于你来说是天堂还是地狱？
我觉得都有，因为在这边的话的确是享受到了人生第一次觉得有完全的自由的感觉。
嗯，
但是同时呢，因为
在北京你还不自由吗？
北京住宿舍
啊。
哦，
好，继续。
然后但是相对的呢，就是说责任啊压力啊什么的也很重，
嗯，
所以经常就觉得心里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出国这个事情，
嗯，
好，你要问我好不好，我觉得肯定是好，但是要有觉悟。
嗯，是，
对，
是的，像天叔这样的，神奈川欢迎你。
不是神奈川，他那个
其实神奈川，对，
天叔他现在那个进那个大学也挺好，我觉得。
天叔呢？
好，
嗯，好。
最后再来几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管什么部位，武装到牙齿，不要像我这样现在体弱多病，还长这么胖，干什么事都不方便。
哎，你在日本算是那种？就是你应该看到很多比你还胖还宅的人，啊，狂穿格子衫，是不是？
你这是在骂我呀，简直！哇，对，是
格子衫，
宅的没
胖。对，对，
嗯，
比我胖的不是宅，比我宅的不胖，就这样，
是不是？
就看怎么比了呗。
别这样。
嗯，然后反正来这么久。现在大学考嘛，今后路还是得靠自己走。在这边，一个人就说，在这边住着的确自由，但相反的，好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办了。在国内，父母能帮你的，也只能自己去跑一跑。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成长吧。
对，
就从一个
无论是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成长。
长肉了，就屁孩到一个还算是个能办点事儿的人，这么一个过程吧。嗯。
然后我想说的也是呢，不论是干哪个行业的，身体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位的。
我们是养生节。
然后就是说，我觉得还是特别明显。我就最近还真是不得熬夜了，就是说一定要。
你在日本经常熬夜是吗？
哎呀，那倒没有，就是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就是
狂上夜班。
对，就是最近系统疫情的时候，那会儿熬怕了。然后就是真是不要，尽量不要熬夜，还是讲究正常的作息规律。然后呢，就是说，对来十一区还犹豫的朋友，我就奉劝你们，来吧。
哇，
十一区欢迎你。 然后呢，当然有个建议，就是说一个人来的话可能会孤独一些，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话，就最好找个妹子一起过来，这样是
你让博士情何以
堪，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还是财政上，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提高的感觉。
对，你看天叔就找到了棍儿。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赶紧找个位子，就这么多，
不是妹子也可以是吧？
对对，
最后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也先从健康的话题开始吧。
咱能不能不这样？
来了日本之后，就像前面三位说的，很多事儿要自己办，的确发现和原来在国内自己做很多事情感觉就不一样了，这边自己要操心的更多。
可不吗？
我包括我现在睡觉都没有原来睡得那么死了。
是神经衰弱了。
真的，就晚上
这是
LU
多了吧。
不不不，真是没有原来睡那么死了。一方面的确是因为要操心的事儿多，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地震的影响
啊。是吗？
对，有时候地震能真是，因为我们在四层那块也算有震感吧，有时候能给你摇醒了，但是像我们也就是摇醒了换个姿势接着睡。
真的是地震？
也可能有人踹我。
啊，
反正最后来说就是来日本这么久了吧，我觉得板上之云里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就是男主秋山浩谷说的，说男人身边就要简简单单。
你边上有一不简单的。那谢谢大家收听本期在日本的特别节目之我们在日本，接下来还会有两期特别节目，然后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收听。拜拜
拜
拜
拜
拜。我是柯林，那谢谢大家，再见。
啊，再见啊，再见。
我的微博 ID 是稠州西周啊，不要加我啊。
再见，大家再见。
天叔，你不应该再来一句吗？操，这十八禁。
我操，这期节目要黄啊。
广告时段，一起来撸二次元是由一群超高校级逆特少年组成的无节操中二组织，想围观他们如何对抗二次元大魔王，请订阅集合网的 Podcast，
每周都有更新哟，
并关注新浪微博一起来撸二次元队。如果你想更没节操没下限，请加入 QQ 群32825-0398，32825-0398，就是这样，没有。晴れ道よ、こんな姿
情を모양보약했던切ない